今天晚上阮大端长老在我们中间要传讲信息，是诗篇七十七篇，他的题目是从叹息到凯歌，从叹息到凯歌。我们把时间交给大端长老。
常常一个信息已经在心里，经文已经有，可是到底选什么题目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时间选了一个题目之后，才发现这个题目其实并不好。我刚刚在底下就想到这个题目其实并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这个题目非常的 presumptuous， 好像假定每个人心里都有叹息一样。好，所以如果在座有人心中觉得没有叹息的话呢， you can go home now。 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得已，但是我为什么想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心里面感受到说，好像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当中都有一些叹息。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之前呢，其实是好久以前就已经约定了要去那一个分区团去，但是因为我临时行程有一些变动，所以就把我换到这个昨天晚上那个时间。那么本来这个聚会安排是要我讲一个题目，结果换了一个新的时间之后呢，这个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团契的这个负责的同工打个电话给我说，大伯你可不可以讲这个题目，在变动的四局当中基督徒应该如何自处。我说 wonderful， 我原来已经准备好的东西通通都没有效了哈，要重新开始来准备。我相信大家心里面有一些紧张，有一些焦虑，有一些叹息，在变动的世局当中基督徒该如何自处呢？在上一个周末我去参加国语青少年团契的退休会，我也非常意外地发现这个退休会给我定的题目是 True Quietness， 真正矜持强说愁。但是当我在那里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听孩子们的谈话，听孩子们的分享和交通，我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在年轻的孩子当中也有一些真正的叹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我们心里面免不了叹息。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一直祷告希望这个战争不要发生，可是战争还是发生了，祷告有用吗？祷告了老半天，为什么上帝还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战争有任何的道理吗？有任何的意义吗？有一些无辜的生命就因此而失去了。不单单在比较大的层面上我们有叹息，我相信特别在过去这两三年里面，我们在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个人的层面上，我们也有许多的叹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自己本人或者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有许多人遭遇到工作上的一些难处，甚至失去工作，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一些紧张。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几年，虽然也经历过几次的不景气，那么虽然也经历过我的老板跟我说 Nobody's job is safe， 但是我真的深刻的感觉到说，这一次是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本来也都在想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也许很快就结束吧。2001年年底的时候，很多人说哇，这个不景气，也许呢最多再弄个一年，也许到2003年的时候就会好一点。前几天我们收到公司里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电子邮件，上面这样说，大概今后18个月之内不太可能好转。不单单不太可能好转， Before it get better it will get worse， 这好像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因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着急，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些叹息。我工作的地方在 Middletown， 有一次下班的时候，因为我平常走的那一条路，这个忽然交通有一点不顺，我就换了一条路，就开到我以前上班的地方附近，在 Rubber Road 附近。那么我说糟糕了，以前我如果5点半走这里的话呢，大概那个红绿灯最少要等4个红绿灯或者5个红绿灯才能够过得去。想不到那一天到红绿灯只有我一辆车子在那个地方，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以前工作的 building 以前有7000个人，现在也许2000个人都不到。 有许多是我的同事，有一些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提起这些事，我们心里面难免有叹息。今天我们读诗篇第77篇，作者是说亚萨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我们不是很清楚亚萨写这一诗，写这个诗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但是我们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个作诗的人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深刻很沉重的叹息。一方面可能是因着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处境，自己个人环境里面的一些艰难，另外一方面除了他个人环境里面的一些艰难之外，许多解释这一首诗的背景的人认为，这首诗也许可以跟先知哈巴谷的著作哈巴谷书一起来看。也许当亚萨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他自己的国家南国犹大面临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光景。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被亚述所灭，十个支派已经被掳到外邦，完全没有能够返回的这个迹象。可是南国犹大好像并没有学到任何的教训，继续走悖逆上帝的道路，继续走惹神愤怒的道路，以至于神好像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先知宣告了他的审判，就是将来南国犹大也要被加勒底被巴比伦人所掳去，整个的国家要灭亡。亚萨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带领敬拜的人，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光景里面，一方面他个人心里面有许多的苦闷，一方面他看外面的这个大环境，他心里面有很深沉的忧伤和叹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轮到我们犹太的百姓呢？我们犹太的老百姓虽然有悖逆神的地方，但是到底我们还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这些上帝的选民要比我们更不公义的这些巴比伦人，这些拜偶像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他还要来欺负我们呢？上帝 Where are you? 你到底在哪里？我相信是这一首诗，这个诗人在背后的一些叹息。可是我们读诗篇，我们觉得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诗人的经验常常也反映我们的经验。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能够引起一些共鸣。那么另外一方面，当这些诗人的经验能够与我们共鸣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诗人的出路今天也一样能够成为我们的出路。所以我想，我就从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头一方面，我们来看诗人的祷告是一个怎样的祷告，这是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第二样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诗人在他这个失望灰心叹息的光景里面，他怎么从这个地方走出来，那是他意志上的一个决定。那么那个决定就是在第十节，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决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这个思想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说，当诗人经过这样子的祷告，当诗人经过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改变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洞察力。好，那么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意的改变，因着这个新的属灵的洞察力，诗人能够从叹息达到凯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一同的敬拜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起来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起来真正满足我们的、真正吸引我们的没有别的，只有你自己。亲爱的主啊，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特别在周围的环境里面缺少让我们喜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格外觉得真正满足我们心的就是你自己的爱，就是你自己的甘甜，就是与你同在、与你交通的那样子的一个满足。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借着诗人的经验来思想我们怎么从一些灰心叹息的光景里面出来，我求你圣灵加倍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诗人怎么祷告呢？诗人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这个英文的圣经呢，翻得更直接，就说 cry out， cry out， 我向神大大的发声，我向神发声。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诗人是怎么祷告呢？诗人是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诗人 cry out， 为什么诗人这样子的发声呢？是不是他怕说声音如果小的话，上帝就听不见，所以要大声一点，保证上帝听见呢？我想诗人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亚萨所以这样子的祷告，我觉得与其是说大声一点神才听得见，还不如说当他这样子的祷告，他是把他心里面的那个情绪，心里面的难过，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能够陈明出来，并不是他以为声音大了神才听见，而是他在祷告这件事情上，而是他觉得他祷告了好像神听是听了，但是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一点点都没有回应，所以他借着发声祷告来表达他心里面的情绪，他借着发声祷告来表达他心中的那样子一个感受，他借着发声祷告好像在跟神抗议说，到底我这样祷告你听见了没有。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从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不需要我们在他面前 pretend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知道吗？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要我们报喜不报忧的神。当我们说神啊，你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You better tell him that。 我们不需要跟弟兄姐妹说神怎么没听我们的祷告，你直接跟神说，神啊，你没有听我的祷告，神啊， I cried out to you, please hear me。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在最消沉的时候，可是却是我们心里面最后的一点点把握。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很自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在我们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 we can totally be ourselves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在世界上我们最亲爱的人面前，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都不得不戴着一个面具。弟兄姐妹懂得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面，我遇到了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回家我的太太问我，有的时候我还怎么样，我还必须要跟她讲说没事没事。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怕她担心，讲出来呢我怕她担心。所以有的时候明明心里有事要戴这个面具怎么样呢，说没事，真的是有一点点辛苦啊！当然我现在比较少做这样子的事，就直接告诉他是你自己要听的嘛。好，那么可是呢，我觉得最宝贵的是说，我们在我们所信的神面前，我们永远不需要戴着任何的面具，因为我们所有的光景上帝早就知道了。既然上帝早就知道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这是我们得释放得拯救的一个开始。我们不需要心里面明明有事跟神说没事，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心中最直接的感受，我们能够向神怎么样呢？向神来陈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任何的一个真理呢，都要两面呢都讲出来，才能够真正的平衡。一方面，这个诗人大声的来向神呼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你大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当你声音太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像我跟我太太讲话，有的时候我声音非常非常的大会发生什么事，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很多次啊。我今天还特别问我太太，我们结婚20几年，我跟你大声过几次，有没有超过20次 啊。他说我记性不好，记不得了。我说那就是表示没有那么多次。那么我们大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大声的时候，神小声的回答我们，可能怎样？我们可能就听不见了，知道吗？所以一个真理呢，都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 cry out， 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甚至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任性。好，来，我试着用这个字，甚至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任性。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上帝有的时候是用微小的声音回答我们。好，所以大声有时怎么样呢？安静怎么样？安静也有时。这个诗人在这边倾心吐意的祷告，这个诗人在这里不单单倾心吐意的祷告，有以下的描写，我觉得让我们更可以感受到这个诗人心里面的艰苦。第二节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怎么样？举手祷告。我想这一节我们可以有正面的解释，有可以有反面的解释。那么这一节如果你要用反面解释的话呢，有一点点像是诗人说怎么样，我既然大声你听不见，那怎么样，我举手你总该看见了吧，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反面的解释，好像这个诗人在这个地方消沉到一个地步之后呢， He's desperate, he tried everything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the Lord， 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好，我们有没有灰心失望到一个地步之后呢，甚至我们的心好像都关起来了，甚至我们的心都关起来到一个地步，任何人所讲出来安慰的话我们都听不见。诗人在这里他很诚实的能够讲出这样子他心里面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节他说，我想念神。好，这个想念这个字呢，其实也许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记得神，我想起神，像是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这个沉吟悲伤呢，有一个英文的圣经呢翻译成什么，翻译成 complain。 好，那么想到神呢，好像并不能够带给我安慰，当我抱怨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呢，我的心就怎么样呢，我就心就发昏。我想这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经验，一方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倾心吐意，不需要假装。好，我们心里面愤怒，我们就跟神说，上帝啊，我非常的愤怒。我们心里面很失望，很伤心，很难过，我们就直接跟这样子跟上帝陈明。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越抱怨，抱怨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真的觉得心发昏。所以在这里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够跟诗人的经验有一点点认同，并不是神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只是在很多时候好像神丝毫没有答应的我们的祷告，丝毫对我们的祷告没有回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就是照着我们有限的理智，照着我们有限的知识和了解，有的时候神真的没有办法把没有答应我们祷告的理由跟我们讲清楚。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有的时候甚至在今生我们不会明白，我们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答应我们那一个特别的祷告。几乎就像是保罗所说，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几乎就像是保罗所说，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可是也许到有一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在一本书上我看到一个比喻，当然比喻不是一个完全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给我一点点思想。这个比喻是这样说，这个作者讲，在他小孩子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呢让他心里面对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就是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平常常去的那个房间那个门锁起来了， 他有一些玩具摆在那个房间里，那个门锁起来了，大人说怎么样就是不让他进那个房间。哦，他就很生气，他就问他的父亲，他就问他的母亲， Why? Is that fair?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可是他爸爸妈妈就是不告诉他，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孩子。可是呢，他就发现在那几天当中，常常呢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些人，进到哪里去呢？他爸爸妈妈看到那些人来，就把那个房间的锁打开，就让那些人进去。过了几天，他发现好几年没见面的这个伯伯叔叔来了，好几年没见面的这些姑姑们也都出现了。哦，来了之后呢，爸爸妈妈就打开那个房间让他们进去，然后又把房门关起来不让他进去看。然后等到这些姑姑们伯伯们出来之后，他又把这个房间锁上了。所以这个年轻的孩子不懂，说到底我父亲跟母亲是做什么事。他在那边拼命的问，拼命的求，说 Let me in, let me in。 他的父亲不答应。后来你知道是什么事吗？原来是跟他们一起同住的这个祖父前几天去世了。那个地方人的习惯是，如果有老人家去世的话呢，把他的尸体先摆在什么地方？先摆在家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在入殓之前，在安葬之前，先摆在家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如果亲戚朋友要见他最后一面的话呢，就怎么样，就到家里面来见他最后一面。可是那时候他是一个太年轻太小的孩子，他的父母亲觉得怎么样呢？觉得在那个时候跟他解释这些事情讲也讲不清楚，干脆怎么样，干脆就不讲。 Alright， 那么他就提了这样子一个故事。我不晓得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喻推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点点信心，相信神说是神啊，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事，纵使有的时候你是 silent， 我们没有得到祷告的答应，我还是愿意很简单的来相信你。这个诗人这样子的一个清心吐意的祷告，这个诗人你看到他也思想，他怎么思想呢？他说，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为什么诗人不能说话呢？在这个第四节开始，好像诗人停止了祷告，他开始思想。可是他这个思想，你想他是想好事还是想坏事？我想他是想很多很坏的事情。我想当他思想的时候呢，就越想的怎么样，就有很多的 dark thoughts。 哎呀，我找工作已经找了好几个月，如果再一年没有工作我怎么办？哎呀，我现在已经五十几岁快六十岁，如果我从此之后再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哦，那样子的一个思想呢，怎么样呢？甚至想到一个地步之后觉得很可怕，觉得都不敢再讲下去，更不敢怎么样呢？更不敢告诉我们周围的人说，万一这样怎么办？万一那样怎么办？这个就是诗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光景。他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他想以前一些客观的史实，好像他也得不着安慰。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醒察，并不是只有现在他才失眠过，好像以前他也曾经遇到一些患难，也曾经失眠过。可是在那一次失眠的经验里面呢，他靠着圣的恩典还能够唱诗。可是现在呢，他觉得那样的经验已经离他离得很远了，我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醒察。我们觉得好像诗人在这个地方他的情形是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难过，越来越叹息深重。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呢，这三节经文呢是问了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呢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都是说全部都是用反面的方法来谈到上帝的性格。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上帝是接纳我的，现在难道他要永远丢弃我吗？不再施恩吗？上帝是有恩典的，现在他难道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去吗？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应许，难道神忘记开恩，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这个开恩是 mercy， 慈悲是 compassion， 尤其是第七节第八节他在这边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是什么字呢？就是永远，就是永远这个字。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这个诗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在一个在环境里面完全看不到亮光的一个环境。有人说在开飞机的时候最怕碰到一样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外面有了暴风雨，当外面这个情形非常不好的时候呢，这个驾驶员呢拼命往外面看，希望找到一些坐标呢，结果找不到啊。我们记得不记得这个甘乃迪总统的一个儿子，记得吗？啊，他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坐飞机，开他自己的小飞机，从这个 Teterboro Airport 要开到，可能要开到那个 Cape Cod 去啊。结果呢，他那一天因为时间耽误了，所以他出发的时候呢比平常都迟，比平常都迟呢，然后后来呢他就没有飞到那个地方，飞机就失事了啊。所以不单单他在这次飞机失事当中的丧生，他的妻子还有他妻子的姐姐，三个人，三个年轻的生命一起在这次飞机失事当中这个丧生。我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些为什么他会出事的报告，有许多有经验的驾驶员都觉得他所以会出事，很可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你在开飞机的时候所谓的 white out。 什么叫 white out 呢？就是你开飞机飞到一个地步，到了晚上你这个天跟海都分不清楚。好，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驾驶员呢，我们现在在地上走路，我知道什么地方是天，什么地方是地，为什么呢？因为地就在我脚底下，对不对？可是当你开飞机飞到天上之后呢，特别是天黑，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飞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你天跟海你都分不清楚，所以甚至有可能你飞机飞成这样，你也不晓得飞成这样，甚至你飞机倒飞，底下是海，上面是天，你都不知道。好，那么他们认为很可能这个小甘乃迪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不是那么有经验的驾驶员，然后就飞飞飞飞到一个地步呢，就天跟海都飞不清楚。那他们说遇到那样情形的时候，你越往外看越怎么样，越怎么样，越糟糕，越分不清楚。那个时候唯一的可能性是怎么样呢？是好好的看你自己飞机的这个仪表，要照着 instrument 来飞行。但很遗憾的是说，这个小甘乃迪呢，他有没有受过那个 instrument 的训练？他没有受过这个训练，所以照道理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天黑的时候，他该不该飞呢？他根本不该飞。好，所以他因为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那再加上他看环境呢，他就失去了他的方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在这里的光景好像就是一个飞机的驾驶员 white out 的一个光景。他看环境里面许许多多的不顺利，他怎么样呢？他失去了方向。当一个飞机的驾驶员失去方向的时候，唯一能够拯救他，唯一能够帮助他的，就是找到一个客观的坐标。那个客观的坐标是什么呢？就是飞机上的一个仪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灵性上，在一个失望灰心的光景里面，我们需要找一个客观的坐标。这个客观的坐标就是在第十节，这是诗人在这个灰心的归景当中呢，他做了一个决定。第十节，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好，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加了很多的字，好，但是全文的意思呢只是说 The ears of the right hand of the most high，我只是专心思想一件事，就是上帝右手的年代。好，那么其实这句话意思是很深刻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专心注意上帝，专心注意思想上帝的作为的话呢，其实在所有过去的年日里面都是上帝显出右手的年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稍微查了一下右手这个字啊，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右手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用法。申命记33:2上面特别说从万万圣者中来临，讲到神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 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上帝的六首表明上帝的律法，表明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心意。诗篇48篇第十节说，上帝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上帝的右手表明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右手表明上帝的能力。出埃及记15章第六节跟12节，这是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他们所唱的歌，里面这样说，上帝用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上帝的右手是一个拯救的一个右手。诗篇第20篇第六节说，从他的圣天上应许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上帝的右手是一个祝福的右手，诗篇16篇11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怎么样？有永远的福乐。上帝的右手是一个扶持和帮助的右手，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哈。那么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在这里这个主借着先知说这样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当我们想起上帝的右手，我们就想起上帝是一位怎么样呢？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扶持我们的神，是一位拯救的神，是一位有能力能够保护他子民的神。这个就好像是那个飞机上的一个固定的坐标，这个就好像是飞机上的那个仪表板。当一个驾驶员看环境失去方向的时候，他唯一的出路，他唯一的生路是回到这个客观的这个坐标来。所以诗人的转机是第十节，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至高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好像这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对自己说， Enough is enough, Let's not dwell upon this anymore。 让我们回过头来思想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就好像就在这一念之间，他就从这样的一个心思里面呢能够走出来。所以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说，我们看所有的事情呢，就看我们的 focus 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焦点，如果我们聚焦聚的不对的话呢，所看到的事情全部都是负面跟黑暗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聚焦对的时候，在以前当他焦点不对的时候呢，他虽然想到神也变成一个负面的思想，可是当他焦点对了，把神摆在前面，用正确的方法跟态度来面对上帝的时候呢，他就想起至高者右手的年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也跟右手有关，其实不能说是有意思的故事，应该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你记得当雅各他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回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那么他们本来住在伯特利啊，好像这是上帝的心意，让他们住在伯特利。可是这个雅各这个人呢，好像怎么样？好像有点安静不下来，所以他们从伯特利呢又继续要往南走。那么到了伯利恒以法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不记得啊？这个雅各他们到了伯利恒以法他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拉结怎样？拉结怎样？啊，拉结死了，还没有那么快哈。这个拉结呢，就怎么样要生孩子哈，就难产啊。那么当拉结难产，那么快死的时候呢，这个收生婆跟他说怎么样？说不要怕，你要怎么样？你又得了一个男孩。好，所以当拉结在他难产快要死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男孩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做便厄尼。这个 Ben 是什么意思啊？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好，这个我想希伯来文的 Ben 跟阿拉伯文的 Ben 是同一个字，对不对 所以这个如果宾拉丹是犹太人的话呢，他的名字就叫 Ben Laden 啊，可是是 Bin， 那就差一个音就不对了哈。那么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便厄尼，便厄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忧伤之子 ，Son of Sorrow 啊。因为拉杰说，我生这个孩子那么样子的辛苦，甚至赔上我的生命，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那么，可是当这个孩子呢？到了雅各的手里，雅各怎么叫这个孩子呢？有没有雅各有没有叫这个孩子叫做便厄尼？说我为着有你这个孩子呢，失去我最亲爱的妻子，以后你一辈子呢就叫便厄尼，我看到你就想起你死去的母亲。雅各有没有这样看这个事？雅各有没有这样看？有没有？当然没有。我们都想雅各没有一个儿子叫便厄尼。好，那么这个儿子后来叫什么名字呢？叫便雅悯。那便雅悯是什么意思呢？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的儿子，知道吗？就是右手的儿子。好，这是在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小故事。由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出雅各在这个地方到底他的灵命是怎样，是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地步。拉结是他最爱的妻，好，甚至到雅各晚年跟约瑟见面的时候还说拉结死在伯利恒以法他的路上，我把他葬埋在那里。甚至到雅各晚年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跟约瑟提到拉结，表示说他思念不思念拉结，思念拉结是他一生的最爱。可是在他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他仍然看见怎么样？他仍然看见上帝的右手。在情绪上他有很大的悲伤，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一个简单的信心里面，他说上帝，你不会做错事，你也没有做错事。在情绪里面我没有悲伤，但既然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神，我就称这个孩子不是悲伤之子，而是右手之子。一念之间，这是雅各在这里所做的一个决定，也是诗人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决定。当雅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拉结还是死了。当诗人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忧愁之年代。当诗人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好像环境也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继续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南国犹大果然灭亡了，可是诗人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思想上帝的信实。诗人在这里也许他有一个简单的信心，说上帝，纵使你没有照我心里所求的答应我的祷告，我仍然相信你不做错事，因为我要纪念你是右手施行慈爱的那一位。那么底下提了几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关键字。十一节，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十二节，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这个十一节呢，这个纪念呢，英文圣经就是 remember。 十二节这个思想呢，这个有的英文圣经是翻成 meditate， 就是默想。这个默念你的作为呢，这个默念这个字 NIV 是翻成 consider，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呢翻成 talk about your mighty deeds。那这个翻 talk 呢，可能翻得太强烈一点。也许呢，有一个人呢认为说这个默念呢可以翻成什么呢？翻成哼，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嘴里面念念有词，就有点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唯己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怎样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昼夜思想呢，其实有人说一个最好的翻译的方法就是昼夜怎样亲身背诵，是这样子来解释。那么这几个字有什么重要呢？这几个字的重要性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在灵命低潮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我们信仰的原点。当我们在灵命低潮，在很大的一些灰心和失望的里面呢，我们好像要回过头去看，要找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坐标，要找在信仰里面呢神对我们施恩，神对我们显现的这个例证。就好像雅各当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上帝第一次对他显现， 啊，所以他就能够常常说上帝是怎么样呢？是在伯特利向我显现的那一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在一些灰心和失望的光景里面，我们要回头想一想上帝过去所施的恩典。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我有机会跟一个组内的一个姐妹在谈，好，那么谈到她现在生活上的很多的一些难处，可是最后她讲了一句话，等于也回答了她的问题。最后她说：“可是我想来想去呢，信主到底还是比什么好？到底还是不信主好？信主呢，主到底还是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恩典，虽然到现在好像我们看不到什么出路，虽然到现在我们常常失望，虽然到现在我们会说神啊，为什么我们祷告你最近都没有听。但是当我更往回头想的时候，我想来想去，我发现信主再怎么说还是比不信主要好。当我回过头来想的时候，我发现信主之后到底神还是祝福了我们，祝福了许多，只是现在好像我们在困苦跟难处当中。这个就是诗人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他纪念古时的奇事，他思想上帝的经营，他默念上帝的作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常常的来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顺利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太快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我们太快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所以等到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怎么样，好像我们脑海里面就一片空白。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演戏的经验。好，我们中间有人演过戏，那么我没有演过戏呢，可是我编过剧也当过导演啊，这个本事真是不小。那么可是我编的剧当了导演呢，那个戏我觉得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戏之一啊。那么可惜呢，怎么样，可惜那个戏演出并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那个戏是讲到一个以斯帖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大学的学生，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啊，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里面还掺进一些评剧的台词啊。哎呀，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得意，那个戏演出来呢一定会轰动。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复印机，所以那个剧本呢，我大概只复写了两份，然后就发给一些演员，只有主要演员有一份在看，其他次要演员呢，在排演的时候只能这样挤着这样看看看看看。所以演出的时候演出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演员连台词都没有背清楚。好，这个人讲完了，另外那个人愣在那里，旁边跟他使眼色说：“该你讲了，该你讲，你干嘛？”说：“啊，是我要讲什么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怎么提呢？在这里有几个字是很重要的，头一个字呢是记得，第二字是怎么样呢？是默想，最后一个字呢是能够哼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能够哼出来？在难过的时候 we can always fall back to that。 好，那么有人说，如果别人提醒你你才讲出来的话呢，怎么样呢？那么就已经无效了。好，那么齐克果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这个真理呢，只有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个真理呢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对我发挥功效。好，那么在这里可能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意思，我们有没有把好好的把过去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能够好好的细数，我们能够好好的感恩，以至于当我们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We can always fall back onto that。 我们可以说，神啊，再怎么说你曾经恩待了我，再怎么说你曾经拯救了我，再怎么说你曾经祝福了我，所以现在纵使我在难处当中，我还是有回头的路跟回头的光。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也许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就不再是那么样子的黑暗了。难道主要我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事事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你想，当诗人这样问的时候，一方面可能也是在黑暗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会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探了底，他在内心深处想起上帝过去的恩典，他知道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他知道他的这个答案呢是 no never， 神不会忘记的。我这样的光景不是一个永久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这个是诗人的能够出来的一个转机。时间的缘故呢，我没有时间讲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这个有人说，这个如果你比较这个77篇的前面9节跟后面的11节的话，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前面9节呢，诗人讲自己讲的很多，大概用了22次啊。可是后面的这个第11节里面呢，诗人讲自己讲的很少，大部分都是讲谁？都是讲神，因为他已经把注意力呢完全都放在神的身上。那么他把注意力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呢，他就从这样的苦境当中能够转回。然后第13节他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好， You are a holy God, You are the holy one。 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可能的一个思考，就是说，上帝啊，既然你是圣洁的，在所有的一切的难处当中，我就甘心接受你在我身上的一些怎么样呢？一些功课。会不会这些难处，会不会这些困苦，是你摆在我身上的一些功课，为的是要让我怎样？为的也是要洁净我，让我能够配得上你的圣洁。诗人当他的情绪能够从自己转到上帝身上，当他把思想能够再从上帝的身上转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也许就能够带我们到罗马书8章那样子的一个境界，那就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所以今天晚上用这样子的一篇诗篇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如果我们现在是在一些灰心，是在一些叹息的光景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鼓舞，让我们晓得这样子的体验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体验。在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诗人已经有这样子的体验，可是我们也一样感谢神，尽管诗人有同样的体验，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找到了出路。今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一样也能够找到出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看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出你是用你的右手施展能力，用你的右手来祝福，用你的右手施行拯救，用你的右手伸张公义，用你的右手赐下你法则的那一位。所以不管我们在主观上，在情绪上，在感觉上有怎样的失望，有怎样的恐惧，有怎样的愤怒，有怎样的不平，主啊，但是我们想起在客观上你是这样子的一位神，让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慰，让我们像这篇诗篇的作者一样，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意志能够归从于你，能够顺服于你，你的恩典就带领我们从苦境当中转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